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欢迎您参加我们的学习，我就是郑子明。现在您所学习的科目是异端与极端。在上一次我们已经介绍过灵恩的意思和灵恩运动的背景。灵恩在圣经里面原来是指圣灵的恩赐的意思，是圣灵赐给教会的恩典的礼物，为要建立基督的教会。但是教会历代以来对神迹奇事和超自然的恩赐都有不少的争论。在本世纪一共经历过了三次的灵恩运动，都是在海外发生的。第一次呢是20世纪初，大卫是其中的领袖之一，他甚强调神的医治，就是不靠医生或者是药物的医治，单单用信心和祷告仰赖神，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后来大卫最大的问题是他受到尊崇而太过高举自己的地位。第二次的灵恩运动影响比第一次的要大，遍及到美洲、欧洲、东南亚部分国家也受到他的影响。这次运动的特征是有些灵恩领袖强调圣灵的喜或是圣灵的充满必须要说方言，以说方言为凭据，甚至有些偏激到认为要讲方言才是得救的证据。而最近一次的灵恩运动并没有强调圣灵充满必须要讲方言，但是他们仍然很注重神迹奇事，运用圣灵超自然的恩赐用在侍奉当中，伟大盼望透过神迹奇事全能布道，好像为病人祷告求医治等等来传福音。这次运动也引来了不少争议呢。在教会里不少人都在讨论被圣灵充满的人是否必定会讲方言呢，因为第二波的领袖强调讲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印记。那上一次我们一起来研读圣经，明白到圣灵充满是分为内在和外在两方面的。内在方面，我们信主接受基督的一刻，圣灵就已经住在我们心里，圣灵帮助我们的生命更新，成为圣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是圣灵长久在人生命里的工作。另外，圣灵在需要的时候会把能力和恩赐赐给信徒，让他们可以得着能力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这是短暂性的，可以多次发生的。既然圣灵充满在外在的层面和内在两个层面都会进行，那我们就要平衡来看这两方面。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所有的表现也会有所不同，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说方言，可能是有些人结出喜乐的果子，另一些人则结出忍耐的果子。有些人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讲道，有些人则得力传福音，个人的表现都不相同。好了，温习过上一次的重点之后，我们马上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由于灵恩所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而且问题也非常复杂，我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讨论所有的问题。那关于今天神会不会仍然透过人行神迹奇事这个问题呢，我也不在这里讨论了，因为罗文辉老师会在神迹奇事那一个科目里面详细的为听众朋友同学们讲解了，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弟兄姊妹，你可以来信向罗文辉老师索取神迹奇事那一科的讲义。不过在这里呢，我还要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有些人认为使徒时代才有神迹奇事，因为他们相信神迹奇事只是神在耶稣和使徒的时代用来证实他们身份的方法，也只有过渡的作用，所以随着使徒的过去，早期教会所拥有的神迹奇事的恩赐也就终止了。其实圣经里从来没有讲过神迹奇事是否是在使徒时代之后就停止了， 如果我们翻查早期教父的记录，我们就发现，要证明自使徒时代之后就没有神迹奇事，那是明显不可能的。原来在教父的时代，他们经历到神依然行超乎自然的奇事，历史中也有可靠的报道，说明有些时候神会按着他的心意和人的需要而行神迹，有些是医治病人，有些是帮助人脱离危难。从今年而言，我们很难做出判断说神今天绝对不会行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也要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不可以强求神迹奇事。神有他的主权和心意，我们可以渴慕经历神的作为更多，不过我们同样要顺服神的旨意。我知道有些人生病不看医生，只是一味的祷告求神行神迹奇事医治他，那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上去呢好像很有信心似的，其实里边呢是等于强求神按着我们的心意来医治我们，那这样的心态绝对不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祷告求神医治，但是我们也要尽自己的力量和本分看医生吃药，好叫我们的身体尽快的恢复健康。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爱惜身子。好了，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方言恩赐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目前始终的困扰着一些中国的信徒，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详细的跟弟兄姊妹讨论一下。今天有些人认为现今仍然有方言的恩赐，但有些人却说现今的时代已经没有方言的恩赐了。那个人有个人的见解，可以说是意见分歧。我们先看看究竟什么是方言的恩赐呢？在上一课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恩赐。恩赐呢就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礼物，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目的就是要建立教会，目的是建立教会。我们不要以为恩赐是等于一般的才干，神赐给我们的才干和能力若不用出来，不用来服侍教会肢体建立教会，就不是恩赐。要知道恩赐一定是要用出来的。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恩赐的经文分别有罗马书十二章，里边提到的一些功能性的恩赐，比方说治理的、劝化的，是今天辅导关怀人的恩赐等等。另一段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提到按职分来区分的恩赐，好像使徒、先知、牧师、教师等等。在这里我想提一下，现在一般的教会都认同现代是没有使徒恩赐的了，因为亲身跟从主耶稣与主一同生活过的使徒已经去世了，今天没有人可以直接跟随主，所以使徒的职分和恩赐已经过去了。彼得前书四章也有提到一些服事讲道的恩赐，彼得所强调的是个人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以上的经文所提及的恩赐都是一般平常的恩赐，不是超自然的恩赐，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里面所提及的恩赐，有些就是属于超自然的恩赐，就包括了说方言、行异能、辨别诸灵、医病、赶鬼等等。那由于时间有限呢，在这里我只会集中讲解方言这一项。那究竟什么是方言的恩赐呢？记载方言恩赐的经文主要是马可福音、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七节提到耶稣复活以后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主预言门徒会说新的方言。还有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三到四节、第十章四十六节、十九章第六节都分别记载了说方言的事迹。 很显明是指门徒被圣灵充满，或者被圣灵浇灌以后得了方言的恩赐。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方言恩赐是别国的语言。第二章第四节说，门徒被圣灵充满后，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肯定门徒所说的是一种人能听得明白的地方语言，所以有些人认为方言就是一种民族的语言。至于有人发出一些别人不能够明白的音调，并不是圣经记载的方言恩赐。那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12-14章，这段经文所说的方言是否与使徒行传所提及的方言是一样的呢？同样是一种地方或者民族的语言呢？在这一点上就产生了不同的主张。其实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没有说明这种恩赐是什么，学者们对圣经的方言也有不同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四种。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认为无论是在使徒行传或者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的，都是一种人所能够认识的语言。第二种看法认为，使徒行传跟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方言皆非一般的语言，他们只是一些特殊的发音或者所谓天使的语言。第三种看法认为，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书所提的两种方言是两种方言，使徒行传的方言是在人群中出现的，并且是公开的，是有见证基督的作用的，而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方言如果在公众场合运用，就必须要翻译，也没有见证的作用。而第四种看法就是认为有很多不明的因素，于是不能够肯定新约圣经所说的方言是什么。要判断方言是什么，真的不容易。刚才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的经文，不难发现其中所提到的方言应该是一种地方语言，因为圣经说这是人的乡谈。但是《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方言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查考一下圣经好吗？《哥林多前书》的12-14章对方言有比较多的讲解，我们先来看看《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是怎么样说的。这段经文对我们理解方言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是这样说的，《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导，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归纳出关乎方言的几方面的教导。首先，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明显地指出说，方言的确是一种恩赐。第二方面，这种方言可能是一种超乎悟性理性，是直接向神表达人里面感受的语言。有人认为这是超越理智爱的说话，帮助我们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也可能是向神祷告的语言。但是一种怎么样的方言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圣经里没有解释。 但是看来并不像使徒行传中那些方言是地方的方言，因为经文说这是对神说的话，不是对人说的。另外我们也要留意到14章23节，保罗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如果信徒在聚会时所说的方言只不过是一种地方的语言，有不信的人进来，只会认为会众正在说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语言，又怎会以为他们癫狂呢？所以极有可能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方言是指着人所听不明白，超乎悟性，是向神表达人里面感受的语言。但到底是怎样一种方言，圣经却没有解释，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很清楚地掌握到。第三，保罗让我们知道私底下用方言祷告是一种恩赐，可以造就人的，对个别信徒是有益处的。第四，如果在聚会当中有人说方言，就必须把它翻出来，无论这是什么方言，保罗教导我们要把方言翻出来，让会众能够听得明白。如果没有人把方言翻译成为会众明白的语言，就不要在聚会里讲方言，因为会众听不明白，对他们没有用处，没有益处，也不能造就会众。保罗在之后的临前的14章18到19节，哥林多前书的14章18到19节补充说，如果在教会里讲一些别人听不明白的方言，就宁可用悟性说5句令人明白教导人的话，总好过说10000句方言。有一点我要提出的是，说方言的人不能自己又翻方言，如果由自己翻的话，自己明白方言的意思，为什么不用人人都明白的语言讲出来，把分享的事情复杂化呢？又要多花一点时间，这是不合宜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引证所说的方言是什么意思。第五，保罗强调说方言要按次序，不秩序的讲，不能混乱。保罗没有禁止说方言，但保罗教导信徒要小心谨慎，教会的秩序破坏了，保罗宁愿信徒渴慕先知讲恩赐，过于追求讲方言的恩赐，因为先知讲到能够帮助人，教导人明白神的真理，但是讲方倘若没有人能够把它翻出，对人一点益处都没有。另外我要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恩赐为建立教会，我们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原没有可夸的。如果你有什么恩赐，千万不要为自己有一些恩赐而骄傲，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属灵，比别人优越，别人就比自己差劲一点喽。有些人会炫耀自己，他们应用恩赐是出于建立教会，为了让人看到自己恩赐，是一些夸耀的心态，以恨的心态来用恩赐，这是非常错误的运，也是非常错的想法，心存骄傲，神所厌恶的。在箴言16章3节，箴言6章3节给我们有很提醒，经文说，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另一段箴言呢，就是箴言的3章第10节，箴言13章10节也是很好的教导，经文说，骄傲直起争竞。这里说的很好啊，骄傲的人喜欢与别人比较高下，很容易会引起争竞的，一争竞就会引来自高自大、纷争、看不起别人、不会欣赏别人等等的心态，这都是我们要避免的。恩赐原本是用来建立教会、造就教会，但相反，如果为了恩赐而破坏教会的合一、产生纷争，这绝不是神的心意，违反了神赐我们恩赐的目的啊。我想补充一点， 以我所知道，在国内某些地区，有些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完全不会用自己的语言来祷告，他们私底下也不会祷告，只是呢重复的叫出华老林这个名字来。华就是指耶和华，老是指老天爷的老，灵是指圣灵的灵。他们祷告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讲，单单叫喊华老林华老林，这样的祷告是有极大的偏差。他们就好像一些异教徒的信徒在不断重复念一些经咒一样，这不是祷告。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以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内容不是很丰富的吗？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次是求天父赦免我们的罪，也教导我们赦免得罪我们的人，然后求日用的饮食等等。我们一般的祷告都是悟性来祷告，我们不要过分追求怪异的经历，也不要只顾追求某些恩赐而忽略了其他的恩赐啊。刚才我们谈过了关乎方言的恩赐，现在我们要把握时间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灵恩的问题而引发的敬拜模式的题目。一般注重灵恩的教会，他们在崇拜聚会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以感情投入敬拜，他们会举手唱诗歌，用很长的时间来唱一些短诗，这些诗歌跟一般传统的诗歌有些不同，这些现代的诗歌都是调子比较容易唱，或者是轻快的民歌，他们会重复唱同一首诗歌，以求帮助他们投入感情来敬拜神。在唱歌后，有些人会感动的流下泪来，有些人在高兴的时候会跳起舞来。好些人就认为这种方式的敬拜太过情绪化了，太草草了，因此有人以为敬拜应当是安安静静的唱诗歌，唱传统的诗歌，这样才对。那究竟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模式来敬拜才算对呢？其实我们要先明白敬拜的真正意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3-24节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敬拜。经文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真诚的敬拜是发自内心心灵的。当基督来了，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心灵的敬拜是以基督为中心，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进行的。有些学者认为心灵和诚实在翻译上应当译为以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父神，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的教导和圣灵的引导来敬拜父神，这才是敬拜的重心。真正的敬拜是发自内心的，外在的形式不是最重要，最要紧的是我们真诚真心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神。有些人是全情投入敬拜，这种敬拜模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旧约里，大卫也是以跳舞来赞美敬拜神。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全心全意的用我们的情感意志来赞美神，让神得到应当得的荣耀就是了。至于用什么样的诗歌什么样的动作来敬拜，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 敬拜的方式不能够阻碍其他人敬拜。我们也要注意到，有时候我们敬拜的模式是受到我们的文化所影响的。比如说非洲人，他们的文化是较为热情的，所以很多非洲的基督徒在敬拜的时候喜欢以舞蹈来敬拜神，而有些民族就比较含蓄，所以他们敬拜自然也就较为静态。另外，领敬拜的人也要注意会众的情况和他们的音乐水平，以选择合适的诗歌。我们要学习尊重不同的群体，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神。在余下的时间里，我想用时间来为众教会祷告，深望主帮助我们学习真理，不致偏离了圣经的教训，也希望圣灵帮助我们有爱心包容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执着某些教义而令到基督的教会分裂啊！现在我就邀请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又用你的圣灵恩膏使徒，在地上成立了教会。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主你的心意，不要因为敬拜的形式不同而产生了纷争，不要因为对灵恩问题理解不同而产生纷争。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国内的教会成为合一的教会，让我们一起同心的来敬拜你。这样简单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了，郑子明在这里提醒您，我已经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的讲义，欢迎您来信向郑子明索取。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了，愿神赐福给您。